我在我们听我们今天的真道之前，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来，主来听从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把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领受，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掌握。求主用你的真理来感动我们，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以你的真理为我们的盼望，在我们每时每刻所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试探当中，可以依靠主你的应许来面对明天。主，求主你真的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你的真理可以随时随刻都陪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天当中，在每时每刻都可以依靠着它，把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准则，我们一切的基础。我们把以下的时钟仰望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好恩待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主题，是跟今年2017年有一点关系，那就趁17年的最后一天，把这样的信息跟大家分享。17年你们可能还记得，是全世界都有庆祝改教500年的一个纪念年。路德就在500年前宣扬他所谓的95条，来把信仰的一些关键的内容重新讲清楚。那其中那95条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最后的那部分就是讲到人到底如何可以得到找到真正的平安。那在我们开始考虑今天这个主题之前，我们会先考虑说，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其实好像我问人如何可以找到，如何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好像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有这方面的需要。结果我们会发现说，哎，我们不一定是有这方面的需要，因为我挺好的。我碰到的，我认识的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生命当中有任何的缺乏。但是上帝真的是很伟大的，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还是让我们这方面有一点点的感觉。结果传道书，好像你们周报上有打印有关的经文，传道书的第一章，基本上第二节一开始说，传道者说，你们应该都知道这段经文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接着就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结果他就开始描写，后面那几段经文就开始描写整个生命的循环。太阳一上一下，就是一出一下，然后风从南往北吹，从北往南吹，所有的水一直往海里流，结果人生所能遇到的任何的事情，在我前面的人都遇到过，只是从人生一个整体来讲，没有任何的还有新鲜的东西。结果传道者也讲到人所为此骄傲的智慧，其实是很无能为力。我们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有限，到现在人所不知道的比他知道的要多，结果我们知道的没有办法把一个原来是弯的把它变成直的，这都是传道者说的。 结果又讲到人在世上所有可以享受的喜乐，讲到可以享受饮食，可以想到好喝的好吃，又讲到酒，结果又讲到人所谓的伟大的成就，说可以用某一种方式来得以某事。圣经记载的是，我为自己动大的工程建造房屋，然后仍然他还会过去，也是虚空的。最后又讲到人最喜欢追求的财产，又讲到有很多的仆人，又讲到有很多的牛，有很多的羊，有银子，有金子，甚至人最后享受的他还提到肉体的，提到妃嫔，最后还是死路一条，还是就是死亡，还是就是虚空。为什么圣经跟我们讲的那么清楚？讲出来可能甚至有一些人会跟你同意说，哎，确实有道理，都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一代一代所做的，所追求的，所忙碌的都是一样的，结果我们自己认为重要，我们后面的人就会把我们还有我们所成就的事给忘了。为什么人看见就没办法看见？反过来，很多人是非常喜欢他所劳碌的那些事情，好像觉得我们的任何的成就可以给我们得以某事，觉得可以好像实现，帮助我们实现了我们自己的梦想，好像让我们一种的感觉，让我们能够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个超过我们本身的身份的一种的贡献。那实际上我们会忘记说，所有的人应该很快都把我们和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名字给忘记掉。你们当中有谁还知道自己的爷爷的名字是什么？那如果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知道他的成就，他的作为呢？那知道你的爷爷的，你还知道你的爷爷的爸爸，或者你的爷爷的爷爷的事吗？然后你会发现，连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你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结果有一些人说，但是那些非常有成就的人，就是那些历史上有记载的那些人物，他们是伟大啊，我们是记得他们，我们是记得他们的成就。你可小看了我们所记得的，很可能跟实际上他们做到的实际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只是符合我们现在要有记载的，只是符合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想要留意的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为什么看不没办法看见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使我们看不见。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在圣诞的机会，你们有没有机会跟一些朋友们讲到信仰的信息，你会不会发现说，其实最难的那一部分不是把福音的基要的信息讲清楚，这部分很简单，就是我们因为有罪，我们有一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上帝帮我们解决，他就赐下他的独生子，他必须要成为人替我们死，成全了上帝的律法，然后替我们死。其实这个信息不是很困难，但是很困难，在传福音最困难的其中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要让你的对方感觉到他有问题，他需要，结果你就会发现说，大部分你所讲的，你跟他谈福音的那个对象，他很可能没有办法意识到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他没有办法意识到他还有缺乏，他没有办法意识到 如果他没有抓到生命当中有更高的、更大的一个框架、更高的意义，其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那我们就来看圣经怎么记载，从创世纪到现在，我们人的状况是如何？有没有觉得很讽刺的？就是现在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罪性的一种的表示。现在的人，我们看这个世界大自然的伟大，甚至我们家里那个小的，我自己小时候也是一样，很喜欢看那种文献片的，就是在给你介绍大自然，然后动物有什么多奇妙，什么多伟大，什么那种片子。结果我们会觉得，好像很令我们叹服，觉得真的是很奇妙，觉得很认得，值得我们去好好观察欣赏。结果我们长大之后，整个社会，整个这个世界的教育系统才会教我们，让我们宁可相信这一切伟大的环境、伟大的大自然，好像是偶然，在不知道几百万年前，偶然在无有的空中，突然偶然就变成有的。我们看它有规律，很伟大，有智慧。果然，因为最近现在的人，他宁可相信它是偶然 ，by hazard， 好像是巧合，可以突然发展出来的。我们会看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年底有的时候会想到过去一年，我们会想到明年未来的这一年，我们会考虑到我们自己，如果深问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会考虑到是什么令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刻来到这个地方。结果果然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这都是巧合的。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今天的作为，我们今天的所有，是因为好像一系列的不同的巧合所组织的。很有意思，就是有些人无论他把它叫成是命运或者巧合或者偶然，无论他怎么称呼，大部分的人他会认为，或者他会承认，应该是在他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个因素。他会承认说，不是他自己主动控制一切，可以使他把一辈子走过来，来到今天。所以他就把它称为是命运或者偶然。所以我们来看原始的状态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差别。我们看圣经讲到原始的状态，这个是我当小孩很想听，我们家里那个也很想听的一个故事，就是上帝创造天和地和所有的一切的那个故事。结果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7节就讲到人了，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自己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第31节又说，神看着一切造的都甚好。所谓的甚好是指那个原始的状态，就是指人跟神没有隔阂，没有矛盾，没有任何的罪会让我们跟上帝隔离的一个情况。当时人跟上帝是和好，是有连接的一个关系。上帝自己看着一切所造的，然后就判断是甚好的。其实这个是有意思，这个是至高者用最高的、最完美、最绝对完美的一种的标准来判当时的状态是甚好的。 那当时我们因为有跟上帝有关系，我们是跟他连有连接的，我们跟他和好，就是一个人，一个受造物，仍然是跟那个永恒者、那个至圣者、那个一切生命的来头有一个连接，有一个关系。结果就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灵命上。这个原始的状态就会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固定的点，来让我们能够有方向感，就是神那个永恒者。那个永恒者的意思就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一个上帝，就是在时间之外他本质上不会改变的，就是一个绝对让我们可以可靠的一个点，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绝对的美善，绝对的慈爱，绝对的恩惠和绝对的信实。它是我们一切所有的绝对的一个来源，从古到今到永远。结果我再说，我再强调，我们跟这个固定点有一个关系，所以在上帝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在那个原始状态的时候的那个阶段，人也没有必要非要疯狂的劳碌，为了可以自己拥有一个东西。我们不需要自己拥有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在上帝里面一切都有。所以上帝给人的一个身份，而且给人的一个责任，让他在世上所承担的一个角色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点不同。当时上帝创造人是让人成为受造物的管理者，而不是让我们成为那种所有权人。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五节所记载的就是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和看守。他说不是讲到拥有，不是讲到所有的权利，只讲到让我们修理和看守，就只讲到让我们管理。我们今天后面还会再首先考虑到这个管理者的这个角色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结果这个原始的这状态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人犯罪了。犯罪，我们突然就跟人断掉那个关系呢，我们就跟上帝断掉那个关系呢，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有一个隔阂。为什么？我们怎么犯罪的？我们吃那棵树的果子。创世纪的第三章六节有记载说，于是女人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圣经这样所记载的那个原罪到底为什么那么糟糕？我小时候很久一直没有明白，就是为什么有一棵树，那棵树又让人可以得到智慧？难道智慧是差的吗？智慧是坏的吗？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分辨善跟恶，为什么不好？我们来回头看上帝给人的原来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6节，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到第二章第十九节，又明写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我们的角色是可以管理，然后在上帝的指命之下，我们可以给任何的受造物取名。取名，给一个人取名，其实表示我们当时当管理者的一种的权利。我们给别人取名，就可以定那个东西或者那个人的身份。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知道世上有一些，好像最新的正好是泰国的王子，父亲泰国王死了之后，过了不久他可以上任成为新的王，结果第一件事是怎么样，他就改名。为什么要改名？因为就表示他改变的那个身份。我们虽然不信，但是我们有观察天主教每次他们选新的教皇的时候，那个教皇也是前面还叫 Franciscus， 后面突然就叫变 Benedict， 因为要改变身份。所以上帝给人有这个权利可以管理受造物，给受造物取名，是给我们有这个特权可以定他们的身份。我们又发现说，在其他国家一般总统上任他不会改名，为什么？因为他只是承担一个新的任务，不是改变他本质上的身份，他做了几年之后还是要下台，还是那个人。我们基督徒，我不知道亚洲有没有这个习惯，在基督教的国家像瑞士，婴儿受洗的时候也是，其实是在那个时候给那个孩子取了名。为什么？就表示他是归上帝，他改变了身份。我们上帝让我们所承担的那个角色，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乃是一个相对的。为什么说是一个相对的？就是它是要基于上帝的指命之下，我们才有这个管理一切的这个权利。我们是受上帝的使命，我们才要管理所有他所造的受造物。结果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真正解释为什么伊甸园里面，为什么上帝要在那个伊甸园里面造那棵树。我有想过，如果上帝没有造那棵树，人就不犯罪，我们就没有问题了。那今天重点不是在这里啊，今天简单一点呢，只是解释说上帝必须要这样造，才会达到上帝自己那个完美的那种标准。上帝必须要让人能够有100%的做出自己的主意，因此是100%的出于自己的自愿来顺服上帝才是完美。但这个我就现在先不讲，但是我们就知道有那棵树，结果上帝唯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来守，就是关于这棵树。就在二章第16-17节那边所记载呢，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吩咐亚当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 再回到这个问题说，诶，为什么上帝说分辨善恶的树不能吃？就是我们还没有回答那个问题，说分辨善恶到底为什么不好。第三章第五节就刚刚记载我们刚要开始犯那个原罪的那个时候，蛇就这样引诱了夏娃，还说哎，不是啦，什么要死啦，不是啦，是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当中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知道善恶为什么不好，为什么我们不能知道善恶。其实第五节这里有明讲说最大的那个问题在哪里，就是在于那个如神一样，就是人的罪就是要把自己提高，从一个相对要依靠上帝的基础提高到一个不需要上帝的一个位置。人开始追求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神或者可以在神以外分辨善恶，这个是当时我们所犯的罪。希伯来人文化当中对统治的这种体系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如果是行政的，你其实比那个最后可以审判的你是要低一级。在那个体系当中，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呢，那个审判就是可以决定哪个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那个法官啊基本上是最高的那个位置。所以在上帝说分辨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圣经没有记载说亚当问他说，哎，为什么你是不是要让我一辈子没有智慧没有办法分辨善跟恶，亚当没有问，圣经也没有记载。我认为亚当没有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怎么个回事，他是知道说分辨善跟恶其实就指判断审判者的那个身份，审判者的那个身份必须是至高者，唯独至高者有的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特殊情况。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人不能碰不能拿到这个身份，这个也不说明人是愚蠢的不知道善跟恶，它只说明人一切所知道的是基于上帝所定的，所以上帝定为好的人就应该要认为是好，上帝定是坏的人就应该要把它认成是坏。结果人犯罪刚才说了，就是因为追求一个可以从上帝独立的可以隔开切开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关系，结果上帝怎么审判呢？人很讽刺，上帝要审判人呢，大部分呢就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审判，来审判来惩罚。上帝要惩罚人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人所追求的偏偏就给他，结果人要从上帝独立，上帝的惩罚就让人从上帝独立。所以我们犯罪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在也没有跟上帝有这种和好的关系，没有跟上帝有这个连接。上帝说他把人从伊甸园赶走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我们回不去， 才在门口让天使守着，让我们不能回到伊甸园里面去了。结果人就被咒诅，一定要过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结果我们就失去了唯一以前我们有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固定点。然后上帝审判人的时候也跟我们讲，这个就是劳碌或是工作的开始。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上帝就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然后后面呢又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我们家里两个小的还不是很大，我们在租那边有一些那种医院的护士也是讲英语的。我才意识到一个词啊，在英语里面女生生产之前有的那种阵痛，他们叫什么？英语叫 labor 就是工作的意思。所以我就觉得很适合，他就表达说，其实确实是从那个圣经所记载的那个时候，人犯了原罪之后就开始有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工作，因为罪性，有的时候认为这个是值得我们崇拜的，值得我们完全投入的，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有这方面的成就，好像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像得以某事。实际上我们忘记了一切的工作是上帝用来惩罚我们，同时也用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劳苦来生活。圣经有记载说，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人当中心里骨子底还有一个东西仍然还是有这方面的追求，人很自然的还是会追求一个无限的一种的状态，一个永恒的状态。所以我们不喜欢死，我们喜欢永远活着，我们喜欢一种有丰富有多余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追求钱要越多越好，任何的东西要越多越好，我们不喜欢缺乏。但是比较讽刺的，在人的追求当中，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忘记了只有一位是一切的来源，一切的源头。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一切，我们就在上帝以外寻求那个永恒的，那个无限的，我们在上帝以外寻求公义、美善、慈爱。结果因为我们在上帝以外追求他，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他，这个很逻辑哦。那我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他，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为了安抚我们自己，就只能追求更多，然后这会创造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疯狂的情况。我们无论什么东西 永远达不到我们认为是足够的那个状态。结果在我们这个世上一直以来，就从有人就有这个犯人犯原罪之后，就有这个概念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对我们一切的行为有最大的影响，是一个概念，就是任何我们在追求的东西，它其实是它其实有限。结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把它这个有限度成为它的宝贵的一个定义。一个钻石之所以那么宝贵，就是它很少，而且我们几乎在外面没有办法走路就踢到找到一个。假如是这样，那个钻石就没有价值。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所以那么宝贵，就是我们早晚会发现我们会失去它。然后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恐怕为了安抚我们自己，就只能一直更疯狂的追求更多。我们就要追求更多的财产，我们就要比别人漂亮，我们要比别人拥有多一点。结果就是因为没有那个绝对的固定点，我们就只有一个相对的固定，就是相对的一个比较。相对的一个比较，定义上就是只能左看右看，然后尽量比所有的人都好，比所有的人要多。那我们都是中国文化呢，我其实这方面不需要跟你们解释，这个中国文化是很善于比较的一个文化。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是要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走路要比爸爸的朋友的孩子要早，学校要成绩要比爸爸的朋友的孩子要好，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很善于比较。有一些人在这个世上，这个也是教会一个新的一个倾向，他喜欢跨宗教的来祷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运动？就是什么基督徒应该要跟伊斯兰教徒应该要跟达赖喇嘛一起祷告说，凡事和平。我不是说和平不好，但是我是说基于我们的信仰，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你要知道人靠人自己永远是得不到和平的。你在上帝以外追求这些其实是罪，因为其实它是在表示一个你认为人靠自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跟你讲，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达不到，为什么？因为在上帝以外一切都有限，一切都有限。在一方面，这个是资源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人是疯狂的，他只是相对的，所以无论他有多少，他一直会追求更多。你把两个放在一起，你就告诉我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所有的人在这个世上都满足了，都和平了？不可能的。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人一直会为有限的那些资源而竞争。我刚才有提到说，上帝惩罚人往往就是把人所追求的赐给人，所以我们既然选择不要依靠上帝，上帝就惩罚我们说你只能依靠自己。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依靠自己，其实我们没有安全感。马丁路德，现在又回到刚才又讲的，马丁路德会推动改教的运动，就是因为这一点。他做到所有教皇、所有天主教 所以天主教会叫他做的一切，
而且他得不到平安。为什么得不到平安？因为他会发现说，我
这个是要感恩的，上帝赐给他有一颗谦卑的心，看到说他需要，他是罪人，他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在这个情况下，他寻求一种可以给他平安的一个方式，就听从所有天主教会让他做的事情。结果天主教会，特别就是当时是让人做很多要靠人来得回救恩的事情，你要去赚钱，结果你又把钱买赎罪券，所以都靠你的双手来做的。马丁路德就会发现他得不到平安。刚才有提到说，上帝给我们的角色其实是管理者，不是让我们当那个房东，有那种所有权利的那个房东。所以原来我们因为在上帝里面不会有缺乏，也不会缺安全感的这个情况，我们当时没有必要好像要追求越来越多的财产。但是在犯罪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没有办法当管理者了，我们要当那个房东，我们要当那个有掌管所有权力的那个角色。结果我们当所有权力那个角色，也是人会开始破坏大自然的那个开始。因为我不顾后面的人，我顾我现在，我要满足我现在的需要。所以传道书很正确的说，一切都是虚空。我们有没有想到说，人失去了本来可以提供一切的绝对的一切的来源，我们撇开了这样的关系，我们在他以外疯疯狂狂的忙忙碌碌的在追求，仍然是无限的，越多越好，越长越好，越美越好，越富越好，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一个非常可怕，也是非常愚蠢的一个事。我们这世上有那么多不同的宗教，这个是我当时刚刚上神学所意识到的一个新的概念。这个世上有那么多不同的宗教，它其实是更证明有上帝，比证明没有上帝。你可以理解吗？就是说，好像无论现在先不谈说哪个是真的，我们当然知道只有圣经是真的，但是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好像很自然会有一种的直觉，发现他有缺乏，而且这个世上生命的意义应该不是最后最高最完美的那个意义，反而要再追求更高的一个东西，这本身是会更证明应该有神。但是所有其他的宗教，它仍然是没有脱离这样的错误的一个看法，就是你要谦卑承认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在拥有一切永恒当中的无限的上帝以外，是没有办法得到平安。结果有一个故事在新约，你们应该也是很熟悉，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9章。有一个年轻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就问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那有一个好处，就是出于刚才我讲到传福音的困难来讲，至少可以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已经过第一个门槛了，他已经知道说自己有缺乏，他有问题， 他要怎么解决。
但是他还是出于一个想法，说好像上帝只是知道而已，做我还是可以靠我自己的能力来做。所以他问，他就会，他开始问，他就问问题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结果可能会令他惊讶呢，耶稣给他回答，后面我们都知道，基本上耶稣是说你当守诫命。但是在讲这句之前，耶稣反而是回答一个可能当时那个年轻的人会觉得，哎，有点奇奇怪怪，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给我回答。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在原文，你们要理解，在希伯来语的那个，在希腊语的那个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把上帝称为是他，就是 him， 然后中文这里没有，我就认为可能没有非常完美的翻译出来哈，他就是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原文的可能也是可以翻译成只有上帝是善的。那无论怎么样，就算是他说这里只有一位是善的，我相信你大概也可以猜到耶稣指的是谁啊，就是指上帝嘛啊。那上帝就会让他发现到一个东西，说其实在上帝以外得不到，没有，你得不到平安，得不到救恩，得不到永生。所以后面耶稣看他听不懂，就跟他讲说，你要当守诫命。然后那个人还自为说，啊，那挺好的，因为我都做了，无论怎么样，反正后面诫命讲到的我都做了，从孝敬父母啊，到什么爱人如己啊，什么他都做了。结果耶稣就叫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一个小伙子，叫他要把所有的财产卖掉了，把钱分给穷人来跟随耶稣。结果那个小伙子就会发现说他做不到。圣经一直有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为了得永生。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只能回到原始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要重新跟上帝有关系，我们在上帝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在上帝里面才有这个安全感，才会知足，才会好好回到我们当管理者的那个身份，来等候上帝再来。结果门徒看到耶稣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就开始问问题了，说那谁能够得救？结果根据耶稣所讲的，就发现说，糟糕，你那样讲的话，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得救，就很害怕。结果耶稣就回了一句说，耶稣看着他们说，第26节啊，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又是回到原来那个真理了，你唯一可以得到平安的一个方法，就是要依靠上帝。我们在今年的年中，我就很想鼓励弟兄姐妹可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无罪的守了上帝一切的诫命，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复活。
上帝的恩惠在我们的主耶稣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开始，就是要谦卑下来，要认同我们靠自己是不行，我们只能依靠上帝。所以今天的主题说我们如何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估计你们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大概应该已经猜到了，就是只有依靠上帝和他赐给我们的应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还有十四节的前面那一部分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中文翻译成和睦啊，有一些其他的版本是把这个和睦翻译成平安，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平安。所以在今年的年中，当你想到过去年，当你开始思想到明年一年的时候，我想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在新一年呢，比过去更加的感恩。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其实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管理者。因为我们只是管理者，我们就要更加的用所有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来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去用，最后为了是荣耀上帝的名。在新的一年，鼓励我们大家，我们可以尽量的更谦卑，我们更加的每时每刻都要想到意识到我本身都不能，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愚蠢的，真的宁可把事情看成是一系列的偶然的一个结果，反而否定是上帝在掌管。而且这个是会牵涉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样事情，包括你早上是几点的第几分钟突然醒的，你如果还认为这种是偶然，那你就好好思考一下。鼓励大家，我们更加在一切当中要看到上帝真的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能够得益处。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更加的有 focus， 我们忙碌当中我们的工作，其实它不是让我们能够实现我们自己梦想，不是让我们得以某事的一个好平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碌，其实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断开跟他的关系，我们有缺乏，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该承担的惩罚。在新的一年，也鼓励大家，我们可以更多的对上帝的应许有盼望和有信心。我们做不到的，包括我们最基要的跟上帝本身的关系，我们的救恩，最后是上帝因为出于他的爱心，他本身帮我们全做好了，他帮我们解决了。那如果在那么重大的事情他都愿意帮我们做到一切了，更加是在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方面，上帝早就帮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可以奉你的名来聚集。主，当我们在你面前安静， 思想，回头来看过去这一年，我们主要又可以看到，恐怕我们不断的在得罪你，在犯罪，不断的用每个我们有的机会来远离你。求主你真的赐我们能够因此不平安，求主你真的可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决心，在新的一年可以更多的来亲近你，在新的一年可以更多的来以属灵的眼目来看一切的事情，在一切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主是你的作为，你的带领，你的权力在实行。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谦卑下来，真的少一点追求我们自己的私欲，乃是多一点的当管理者来追求主可以荣耀你，你会喜悦的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